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重点。
我认为有趣的是，每当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呢总是有这种想法，以为那是神直接对我们的报应。
神是蛮有慈爱的，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的确招惹了神的愤怒，但是他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行而向我们发怒气，只要我们向他认罪悔改，他总是乐意赦免我们。不过我们万万不得以为神是慈爱的，绝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而任意的呢去犯罪啊。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特别提醒我们，虽然神要救赎世人，但我们要避免去犯隐藏的罪。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准时一起来查考圣经，来思想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祝棚节在圣殿里和法利赛人发生了冲突，这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前六个月。耶稣将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约翰福音第八章记录了他跟法利赛人的对话，以及向他们做的宣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当时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耶稣，耶稣却躲藏从圣殿里出去了。好，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第九章在这个背景下展开了，因为耶稣宣告自己的神性，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他，于是呢，他从殿里过去了。他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当然还有其他的记载，在耶稣的医治神迹中，这个例子呢，是福音书里唯一一次记录到这个人呢，这个病是与生俱来的。在《使徒行传》那里也记载了一对夫妇生来就有病，而毫无疑问的，耶稣医治了许多先天性疾病的人，但是只有这里很清楚的记载，这个病呢是生来就有的。所以在第二节里说，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当时有人教导说，父母的罪会导致母腹里的婴孩也有罪。有些人接受这种说法，因此呢，有些拉比也是这样去教导人的。就难怪门徒会问，这人生来就是瞎眼的，那是谁犯了罪呀？假如他生来瞎眼，假如他犯了罪，那么一定是他出生前就犯了罪了。在当时犹太人的历史中，拉比也采纳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人有身体以前是以灵体而存在，而那些个灵体有好的有坏的。当然柏拉图的教导也就是今天摩门教的教导，他们认为我们原是以灵体生存在天国里的， 然后我们有了身体，就在地球上经历了这一段试炼期，看看我们能不能发现摩门教所传的真理，以便在来世能被提升为神。所以现在门徒的问题是，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我认为有趣的是，每当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种想法，以为啊，那是神直接对我们的报应。神为我所做的某些事，或者以前做的事，来惩罚我。所以这种困难、艰苦或者是痛苦的经历，全是因为我的一些过犯而导致神的审判。假如神以那么直接的因果效应来审判人的话，那么每一个犯了同样罪行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审判了。其实呢，目前并没有这种因果形式的审判，将来会有，而且呢，神在审判的时候必定是公平的，因为他的审判是完全公正的。但是现在神正在吸引人归向他。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所以门徒的问题啊，反映了一般人常有的态度。约伯受苦的时候来安慰他的朋友，也持着这种态度。他们说，哎呀，你一定做了一些可怕的事，哎呀，赶快向神认罪悔改吧，为什么还让自己受苦呢？你可别说你是无辜的，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受这样的苦。但是你如果有机会读圣经中约伯的故事，就要看到整幅的画面，你就明白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被神审判的，而是撒旦使约伯受苦，来向神证明约伯会失败的。那么这是谁犯了罪呢？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我认为在这里翻译圣经的人用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我想他们应该用句号而不是逗号，这里应该是耶稣回答说句号，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那就是耶稣的答案了。然而耶稣继续陈述与这个问题无关的事。门徒的问题是，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说，两者都不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避开了那个问题，说两者都不是，但我必须做我父的工作。而为了做那差来者的工，耶稣就医治那人。他是做父神的工，但他给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两者都不是。我认为如果把这件事解释为神让这人在这段时间眼瞎，只是为了让基督在他身上做工，这是不恰当的。换句话说，这个人生来眼瞎是由神事先安排的，为了让神能够在他身上施行医治。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解释。而这种错误的解释呢，是因为使用了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在希腊原文的圣经中并没有标点符号，这些标点符号呢，是翻译圣经的人为了想帮助我们明白而加上去的。在这里我觉得耶稣是在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之后用句号更加合适。然后耶稣带进了一个新的思想，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为了使神的工作能够被彰显出来，我必须做父神的工。黑夜将到，但我还在世界上，我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你想，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啊，我也不知道答案。为什么耶稣做这事呢？我不知道。但有趣的是，因为我知道耶稣能够只用说话就医治他，因为他曾经用说话就治好了别的瞎子。在耶利哥，他问巴底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巴底买睁开了眼睛，立刻看见了。另一个瞎子，耶稣触摸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看见什么？他说，哎，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模模糊糊的。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现在呢，耶稣做了件挺有趣的事，也许啊，他是想引起宗教领袖进一步的争论。几个月前，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规条，在毕士大池子旁啊，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按照传统的解释，在安息日和泥，这是违反犹太律法的。事实上，你啊，甚至不准在安息日穿鞋子，因为鞋子呢，有扣子，你要把它绑好嘛，那会构成背负担子。如果鞋子有扣子，你要把它绑好，就构成了背负担子。哇，那实在是有点太严重了吧。哎，他们就是用这些奇怪的规定来解释律法。所以在安息日和泥，这也违反了他们的律法。那么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他的手指搅拌泥土，这个举动呢，肯定触犯他们安息日的律法。但他和好了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七节说，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个人前往希罗亚池子里走去，低头进到池水里洗他的眼睛。他一洗，眼睛就看见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八节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呢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难道这不就是那个瞎眼的乞丐吗？哎呀，果然很像是他呀。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九到十一节继续说，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请你留意啊，耶稣怎么样逐渐的向这个人启示了他自己。这时候瞎子只知道眼前这个人名叫耶稣。后来有人问他，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哦，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 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啊，哎，我就看见了，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约翰福音第九章的12到14节里说，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实际上，耶稣的举动违反了两条安息日律法。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合法的，就算有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如果你扭伤了脚踝啊，也不能在患处冲冷水，因为冷水啊有医治的功效，你只能忍着痛，等过了安息日再用冷水去冲洗，但是那已经太晚了，因为脚都肿起来了，你就是不能去医治。你可以去救人的性命，尽你所能去救人的性命，但是在安息日绝不能施行医治。所以他们控告耶稣两宗罪，他和泥，还有他医治瞎子。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15和16节里说，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自己起了纷争。约翻福音第九章的17节说，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所以瞎子刚才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现在他声明他是个先知。约翰福音第九章的18和19节说，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子，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我们真的不相信啊，如果他是生来瞎眼的，他怎么能看得见呢？约翰福音第九章19到21节说，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们是害怕的，因为犹太宗教领袖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他们呢不想被赶出会堂，因此呢，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约翰福音第九章的24到31节里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很多人拿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这句话来当作教义，当作圣经的教义。然而我们呢，不能单凭这一句就把它当成圣经的一个教义的基础。因为这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这句话，只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瞎子和法利赛人之间对话的一部分，他只不过表达当时人们的普遍的信念，这不是圣经的一个教义。可是许多人呢，把它当成圣经的教义，他们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其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圣经并没有确实指出那是圣经的真理，因为这不过是瞎子回应法利赛人质问的一句陈述。那么神垂听罪人的祷告吗？你想想，你是怎么得救的？如果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得救了。神会听罪人的祷告，这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然而作为神的儿女，我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心里仍然注重罪孽，那神是不听我的。这是大卫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耳朵开通，听义人的呼求。但是当罪人向神呼求怜悯和帮助的时候，神也垂听，因为神是有恩慈的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您下次再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您是否认识某个人，他很相信耶稣基督，但又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神的爱呢？正如查克老师谈到，每个进入天国的人都是被圣灵所感动和引导的，我们能够相信基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给您做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与我们思想有关从正当的门路进入羊圈的重要性。这是下次的内容，请您留意收听。弟兄姐妹，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查克老师希望你能够切实的遵行主的道，活出主的样式。欢迎来信或发电邮给他，让他帮助你实践主的真道，并且鼓励你。现在请查克老师带给我们节目总结。
求主赐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气，愿主加力量给您，赐给您智慧，并赐福给你的工作。愿他打开机会的大门，让您能侍奉他，为他做见证。愿主使用你做他的器皿，在这个极需要主的世界为他做工。愿圣灵以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住在你的里面，使你被圣灵的喜乐和能力所充满。愿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使你为荣耀耶稣我们的主，能够为神活，也像属神的事物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录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